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1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川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卢比奥搭配蓬佩奥意味着什么啊？那么第二个是川普团队正在制定乌克兰和平计划。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7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的过渡团队正在制定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和平方案。那么川普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包括，第一个是乌克兰至少20年之内不加入北约，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第二个是俄乌双方就地停火，然后设立一个800英里的非军事区，由欧洲维和部队驻守。那么有望成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前驻德国大使格伦内尔将会和乌克兰政府谈判。那么川普曾经批评拜登政府处理乌克兰战争的方式不对啊，不但增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且让乌克兰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占了美国的便宜，不止几十亿了，几百亿了。川普说他在明年就职前会把乌克兰和俄罗斯带到谈判桌，解决乌克兰战争。泽连斯基11月7号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时表示，他不知道川普迅速结束与乌克兰战争的计划的细节，他也没有和川普讨论过这个事啊。泽连斯基相信川普希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在没有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停火，就是为乌克兰继续占领做准备，这非常危险啊！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不会接受通过向俄罗斯让步的方式结束战争的方案，这对整个欧洲来说是自杀行为。另一方面，美联社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在索契出席国际论坛时祝贺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他已经准备好了和川普进行对话。那么这是普京第一次公开讨论这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普京说，川普今年7月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时被袭击未遂啊，川普当时表现得很勇敢。那么对于川普提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方案，普京说不清楚方案的内容，但认为这值得关注啊。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峰会11月7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会议将会重新评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希望美欧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啊。那么参加会议的欧洲领导人有50位，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欧洲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必须更多的掌握自己的命运。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在当选后24小时内结束战争，欧洲认为川普获胜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消失。欧洲希望说服川普，如果他帮助谈判实现乌克兰和平，应该从乌克兰和美国的实力地位做到这一点。吕特在峰会上说，俄罗斯在向朝鲜提供新的技术，换取朝鲜帮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不仅是对欧洲的威胁，也是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吕特还说，多亏了川普，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超过了 GDP 的 2%。泽连斯基在峰会上呼吁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欧洲行吗？欧洲很不行。为什么？欧洲每天向乌克兰向俄罗斯采购的能源已经足够俄罗斯打三场乌克兰战争。其实帮助俄罗斯打攻击侵略乌克兰的是谁？就是欧洲自己。欧洲的核心是谁？是德国。所以你要是知道这个真相的话，你就知道这帮子欧洲国家在这开这个峰会是多么的可笑啊！ 这第三，第二，第三，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0月7号在白宫发表选后讲话，拜登说川普获胜是公平和透明的，他将会在1月20号和平地移交权力。拜登说，人民的意志总是占上风，你不能只在胜利时才爱你的国家，你不能只在意见一致时才爱你的邻居。他希望选民无论投票给谁，都要将彼此视为同胞而不是对手。拜登对哈里斯没有接替自己的总统位置感到遗憾，他说他称赞哈里斯的竞选鼓舞人心，并说哈里斯全心全意地付出了努力。拜登说，我们输了这场战斗，挫折不可避免，但放弃是不可原谅，跌倒了要重新站起来，这是美国建国240多年来的故事，而且将会继续下去。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13号到17号赴秘鲁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且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那么结束对秘鲁访问之后，11月17号到21号习近平会去巴西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彭博社指出，习近平在秘鲁期间会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场边会谈，外界还在关注习近平会不会和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会谈。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10月7号在立法院表示，如果川普对中国征收 60% 的关税，台湾会帮助台商转移生产基地，避免被征收关税。那么目前中国在台湾在中国的台商有8000家，那么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和上海。江苏主要在苏州啊，那么广东主要东莞啊，那么上海啊。那么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11月7号在记者会上说，台商投资中国的同时要注意分散市场，进行全球布局啊。梁文杰说，到中国投资的台商规模正在减小啊。那么今年1到7月份台商投资中国的金额只占台湾对外总投资的 7.4%，那么低于去年 11.4%。 那么另外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台湾会加速推动大规模的军购，回应川普要求台湾支付保护费的言论，并且向美国展示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美台商会的会长韩如博指出，台湾政府最快明年一季度推动金额庞大的军购案，借此吸引美方的关注。韩如博认为，台湾采购重要的武器平台和弹药，这可以视为巩固美台双边关系的定金。台湾外交部10月7号向立法会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会在台湾在美国总统交接期间加强对台湾的军事恫吓，比如军演、瓦楼攻击或者其他的心理战等等，借此试探美方的反应。台湾的国防安全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这是第五、第六。美联储10月7号宣布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利率期间下降到了 4.5% 到 4.75%。 那么这是美联储今年第二次降息，像上次是9月50个基点，这是25两码。那么美联储10月6号、7号举行议息会议，会后发表声明说，近期指标表明美国经济继续稳健扩张，劳动力市场普遍缓解，失业率处于低位，通胀率朝着 2% 的目标迈进。声明说，美国的就业和通胀大致处于平衡的状态，但美国经济前景不确定，美联储将会仔细评估未来的数据和不断变化的前景，然后再决定12月是否再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上说，美联储这次降息有助于保持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强劲，美国的货币政策将会朝着更加中性的立场迈进。另外，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人们开始质疑川普是否会干预美联储的独立性。 美联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美联储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啊。不过川普曾经表示，美联储在做出利率决定时应该征求他的意见，那是早年的事吧。在记者会上， Politico 的记者问鲍威尔，川普的顾问建议你辞职，如果川普要你辞职你会走吗？鲍威尔的回答说不。有记者追问，总统是否有权开除美联储主席或者其他理事的权利？鲍威尔的回答是法律不允许。那么在场记者会，鲍威尔一直在说不要跟我提那个人的名字，我不会回答任何与政治有关的问题。美联储主席和理事都是由美国总统提名，然后经过参院投票确认，但是为了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所以他们的任期相对比较长，主席是四年，理事是14年，这就有助于这个隔离短期政治因素的干扰。那主席可以连任，连任需要总统的再次提名和参议院的重新确认。那么鲍威尔是2018年2月由这个就任美联储的主席，当时就是川普提的名。那么到了2022年的5月拜登继续提名，然后参议院继续确认，他的任期是到2026年的结束。所以理论上来说，川普应该不会再没有那么快可以再换一个美联储的主席啊，需要到2026年啊。第七，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0月7号宣布，在德国法兰克福逮捕了美国公民马丁，指控他向中国提供美军的情报。马丁现年37岁，他生活在德国的美因茨，他曾经为驻德美军提供服务，不过他本人并不是军人，而是私营公司的职员。马丁泄露的情报就是在为驻德美军工作时获得的。2024年马丁和中国机构联系，主动提出要和他们分享敏感信息，并且将信息转交给了中国的情报部门。德国政府之前表示，中国的间谍活动越来越猖獗。今年4月，德国警方以间谍罪逮捕了欧洲议会的议员助理，叫郭建，指控他为中国收集情报。同样也是在4月，德国联邦总检察署逮捕了3名德国公民，指控他们向中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德国军事技术的情报。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意大利轮胎制造商贝莱尼11月6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启动黄金权利，对中化集团侵犯贝莱尼自主权展开调查。黄金权利就是德国政府意大利政府为了保护国家战略性产业设立的特殊权利。那么这项权利非常广泛，包括是否拥有是否能够收购强制出售股权对外资加以限制等等。那么中化集团是贝奈利的最大股东，持有 37% 的股份。中化集团一直希望对贝奈利有更大的控制权。去年6月，意大利政府就利用黄金权利裁定中化集团不得指定贝奈利的 CEO， 禁止中化参与贝奈利经营和财务决策，禁止贝奈利和中化集团共享技术信息。意大利政府在启动这项调查时提到轮胎内嵌的传感器敏感问题啊。那么这些传感器可以收集道路布局、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状况等等数据，被视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技术。意大利政府规定要在120天内完成对中化集团的调查。第九，香港明报报道，香港的药材证券，一家证券公司叫药材证券，10月24号被黑客入侵。黑客呢就操作这个客户账户，在高位买入一只股票，叫中国金石的股票。那么10月24号下午2点，中国金石的股价突然从0.13港元升到了1.12港元。 那么收盘前又跌回了 0.221 港元。那么当天中国金市成交了 3.97 亿股。那么根据中央结算系统的记录，10月24号药材证券持有中国金石股票增加了3400万股、啊、那么当天收市是 0.221 计算涉及到450万港元。药材证券发现情况之后报警，把事件报告了香港证监会，那么和联合财富情报组。调查发现黑客入侵了药材证券，并在当天下午2点到4点不断的买入这个中国金石的股票。香港警方说这起案件已经交给网络安全和科技犯罪调查科调查，正在追查这段时间出售中国金石股票的投资者，目前并没有人被捕。以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啊。香港你看，香港现在乱了套了，什么都会发生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啊。香港正在蜕变啊。第十，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11月7号起诉湖北奥凯斯生物科技公司啊以及他的董事和员工，原因是湖北奥凯斯出口芬太尼的原料到了美国。那美国总共起诉了4个人，他们分别是董事高雪宁，那么公司加密货币运营者高广照，销售经理李雅静和杰西里。起诉书说，从2016年11月到2023年11月，湖北奥凯斯向美国出口了11公斤的芬太尼原料，这些原料可以生产几百万粒芬太尼药丸。那么这些芬太尼原料被伪装成家具、花瓶、化妆品出口到了美国。美国司法部说，中国公安部最近解散了湖北奥凯斯，并且逮捕了这4名被美方起诉的中国公民。根据中国的引渡法和国际惯例，中国通常不引渡本国公民，所以即使是美国对这4个人提出了引渡的请求，中国也会拒绝。不过中国可能会根据国内法对这些被告进行调查和起诉，回应国际社会打击毒品的关注。这是第十、第十一。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开始有西方品牌撤出中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家电制造商百富啊 ,Breville, 他的 CEO 克莱顿11月7号在股东大会上说，川普赢得大选之后，公司决定尽快把中国的生产线迁移到其他国家。这个百富生产咖啡机，这个烤面包机，它的生产基地在深圳，它的产品销售7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克莱顿在股东大会上说，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会对中国产品大幅的加征关税，所以他尽快的把生产线迁走，可以保护公司免受损失啊。那么另外一家美国的皮鞋零售商叫马登啊，叫史蒂夫马登。马登的 CEO 罗森费尔德11月7号宣布，川普呢获胜啊，公司第二天10月6号就决定明年大幅减少从中国采购商品，避免关税。目前 Steve 马登有 70% 产品是向中国采购，那明年向中国采购的数量会减少到 40% 到 45%， 增加在越南、墨西哥、巴西和柬埔寨的采购。这是第十一、第十二。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10月7号在总部，党的总部召开议员恳谈会，那么对众议院选举大败进行总结。那有自民党的议员要求追究党总裁石破茂的责任。石破茂在会议一开始就对大选的大败感到遗憾，并且说要深刻的反省并且道歉。那么干事长这个叫森山玉接着说，强烈感到负有责任，将会严肃的对待严厉的批评。他还提出希望团结一致，恢复信赖，全力推进政策。 随后有议员就接连要求追究石破等高层的责任。虽然没有议员提出让石破茂立刻下台，但是有好几位议员要求石破茂在事后事情告一段落之后辞职。石破茂呢，现在日子不好过啊，民调的结果不理想，然后党内的议员们又不满意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啊，卢比奥搭配蓬佩奥意味着什么啊？那么，川普2024年胜选啊，这件事情肯定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顶级事项啊。川普在上个任期把中国由战略合作伙伴转变为美国唯一的战略对手。习近平对川普发起贸易战给他带来的打击应该记忆犹新。那么2021年1月21号就是川普离任的第二天，新华网就发了一个评论，题目叫别了特朗普。文章说20日特朗普卸任，留下一个黯然的背影，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文章最后说，不管历史的剧情如何跌宕起伏，逆流而动者终将被淘汰，时代潮流必将滚滚向前。这篇文章你看，这篇文章真的有很多的仇恨呢啊。结果呢，川普回归了啊。那习近平没有等到国会确认川普当选就给川普打电话啊。那以前都是等国会确认之后再发贺电啊。那现在就是没等确认他就打电话了啊。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向川普指出，历史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败啊。习近平会向川普讲这样的话吗？我敢打赌，这是新华社自己编的啊，用来糊弄中国老百姓，让习近平在川普面前显得高大一点。你别的不说，你就说贸易战，习近平签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新华社敢写吗？所以川普还没上台，中美关系就暗流涌动啊。新华社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航向啊，这是向川普团队喊话。文章说，中国不搞所谓的大国竞争，中国的战略意图光明磊落，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文章还说，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始终把中美关系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维护好中美关系的终极目的就是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大国担当啊。你基本上可以把这篇文章看成是这个习近平给川普团队的一个交底信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别打了啊，别打了，我不想打，和好吧。那川普是怎样构想他的任期以及他任期内的美国和中美关系，没有人知道啊。我们从哪里开始看呢？我们从他的班子开始看啊。为什么这么说？作为美国总统，他的政策来自他的阁员啊。翻过来讲，也就是他想怎么干，他就找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他的阁员看他的政策取向。我们今天的直播一报道了《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啊，讲这个川普的阁员。那么川普已经宣布他的即将任命这个竞选经理苏西·威尔斯出任白宫的幕僚长。这个新闻正好就证实了威尔斯将会成为白宫史上第一位女性的幕僚长。这就证实了《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报道啊。那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这样，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啊， 那么这是川普的两名竞选经理之一，也是川普胜选的功臣，就论功行赏，就 Susie Wells 当那个幕僚长。那么另外一个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格伦内尔，理查德·格伦内尔是川普最亲近的外交政策顾问。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格伦内尔是担任，先是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后来在代理国家情报总监，就没来得及，他没来得及这个国会确认就结束了，所以就是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今年九月份，川普和泽连斯基会面，格伦内尔在场。格伦内尔提出的这个和平方案，和平方案是格伦内尔的始作俑者，他的意思就是搞一个类似隔离区吧，自治区，作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条件，就是现在的这个乌克兰方案，乌克兰和平方案。当时乌克兰认为不可接受，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目前来看是蓬佩奥，卢比奥的可能性比较大。卢比奥和川普的政策非常接近，而且他是川普这个2024年竞选搭档的其中一个候选人，所以川普很欣赏卢比奥，那所以他这是他的一个人选。还有一个人选是谁？奥布莱恩是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上一届的安全顾问。这个奥布莱恩非常鹰派，他是主张要取缔 TikTok 的，这是国务卿，国防部长是蓬佩奥，蓬佩奥是原来的国务卿，就是川普第一任，蓬佩奥先是做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然后再去接国务卿。他曾经在共和党初选的时候曾经想出来参选，但最后他没有参选，最后继续保持跟川普的友好关系。那么在川普的亲密盟友当中，蓬佩奥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捍卫者，所以他和这个蓬佩奥跟奥布莱恩都是认为应该支持乌克兰的。那么其他的成员有点不一致，那么国土安全部长是霍曼，霍曼原来是海关的官长，海关执法局的局长，商务部长是麦克马洪，麦克马洪是川普过渡团队的联合主席，也是川普前小企业管理局的局长，那形势比较乱的是财政部长。财政部长有好多人选，一个是贝森特是Key Square 的创始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保尔森，保尔森是约翰保尔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莱德希泽，莱德希泽也是一个非常川普非常信任的人，就所以好几个，还有一个不说了，司法部长有四个人选，更复杂，司法部长更复杂，包括科顿，科顿自己讲了，说我还是留在参议院吧。那么基本上你看到的这些名字，蓬佩奥、卢比奥，蓬佩奥、卢比奥已经被中国制裁，中国制裁这两个人，然后莱德希泽、奥布莱恩、科比、科顿，这都是川普身边对华政策的鹰派。如果这些人在什么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等，各种各样的顾问，在这些位置上，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川普政府对华政策肯定非常的强硬，你简单的说，你卢比奥搭配蓬佩奥，就是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是两个非常强硬的鹰派，那拜登这川普政府，川普的新政府肯定他的对华政策是非常强硬， 而且他们这两个人都被中国政府制裁，如果他们以川普阁员的身份访问中国，不知道中国会怎么办啊？这你都制裁他啊。不过呢，有一点没有看到马斯克的名字啊，彭博社也好，路透社也好，他们都在猜，猜马斯克可能会成为美中关系的缓冲器啊，可能会影响下届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那么如果川普用马斯克，那可能会跟他的班子里对华鹰派的幕僚发生分歧，因为你马斯克你有生意在中国大陆啊，有些事情不方便啊。所以呢，如果他和这个鹰派幕僚发生冲突，导致这个团队内讧啊，那肯定要避免。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马斯克的名字，也许川普会给他一个荣誉的虚位虚职作为一个报答，因为毕竟马斯克对他的竞选有这么大的贡献啊。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没有看到马斯克的名字，这个情况可能反映了川普团队的一些预判啊。当然这个名单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川普在考虑他的政策层面上的一些思路啊。财新网采访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中国商务经济项目的主任甘思德，甘思德是中国问题专家了啊，很有名的了啊，很多年的。甘思德就分析了川普潜在的政策班底的两个人，一个是奥巴莱恩，一个是科尔比啊，这都是川普的班子的成员啊。但是不好说他什么岗位。那么除了经贸领域的这个莱特希泽，这个奥布莱恩是前国家安全顾问，还有一个是前这个科尔比是前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啊，他都有可能成为川普的安全智囊。奥布莱恩现年58岁，他出身法律界，他在成为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之前，他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任职。那么科尔比是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白皮书的起草人之一啊，他是属于年轻的对华鹰派，而且这两年非常活跃啊。奥布莱恩曾经批评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啊，一方面小院高墙，一方面不寻求脱钩啊，他说这是对中国释放混杂的信号啊，就是混乱的信号。他主张你既然中国要削弱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就应该予以更强硬的回击。那他认为除了关税之外，美国应该继续对中国这个收紧这些限制性的措施啊，这个包括投资，包括技术，包括出口，防止中方获得任何有用的技术。而且在亚太地区，这个奥布莱恩认为美国应该协助菲律宾、越南跟印尼强化他们的军事装备，向印太地区派遣更多的导弹防御系统和战机，并且要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奥布莱恩曾经说过，应当把美国的海外军事力量重新配置，把这个整个的海军陆战队都应该调到什么，海军陆战队有将近180,000啊，海军陆战队应该部署在印太地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要从中东和北非完全撤出来啊。那么和奥布莱恩的看法类似，科尔比是长期主张美国应该聚焦亚洲和中国，而不是把这个资源消耗在欧洲跟乌克兰。科尔比的立场核心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美国应该调动其他地区的资源集中应对中国威胁。他认为美国应该继续武装台湾，建立针对台海发生战争的威慑啊，这是 这是个甘思德，甘思德的看法基本上他认为，你可以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对华政策会非常的强硬啊，他因为这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要带，如果他在位置上，那他就要实行这个观点下的政策啊。那么财新网还采访了两位中国的学者，一个是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啊，叫国际政治研究部的主任叫赵海。赵海认为，一方面无论谁掌管白宫啊，无论谁当选，美国政府都回不到所谓的接触政策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方面，中国快速崛起，特别在科技领域的追赶，也会反过来促使美国加码限制性的措施啊。他认为未来中美在科技领域可能越来越脱钩，而且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会越来越加强。而且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和巴以冲突的背景下，短期之内，他认为，赵海认为，美国不可能抛弃以色列或者是乌克兰，啊，但是从5到10年的这个长线考虑，美国非常的清楚的认识到，长期战略竞争对手是中国，啊，所以呢，川普政府的全球战略可能会收缩，聚焦中国。他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美国可能会用最小的代价维持对欧盟的支持，尽快的从这些地区撤出资源转向中国。你看乌克兰和平方案就是这个意图啊。那么这个做法的步调和节奏会受地面战争局势的影响啊。那么面对中川普可能加码施压的前景，中方会怎么应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贾庆国认为，中方不能跟着川普的步伐走。他说应该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他说比如说，就算美国实行高关税，中方没有必要对等的回应。看见没有，这是我说的啊。就是中方可能得妥协啊。他说如果川普政府限制科技交流，中方没有必要反向限制，他说应该鼓励交流啊。这个看法有点特别吧啊。这就是这个赵海认为，他认为中国制定对美政策不应该以应对美国为目标啊，否则呢中方会受到限制，而且长期被动。他说过去一年多来，他说中方呢一直在密切关注美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对美国的选情以及两党政策立场以及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做了很多研究。他说一年多来做了很多研究，他说这点我们可以放心。他说我们讲的是中国啊，我们肯定有很多的政策储备啊，这很相信党啊，相信政府啊。他说相比民主党政府利用国内投资和联合盟友的方式，他说川普的战略思维和逻辑完全不同。他并不认为美国现在领先，甚至认为美国在某些程度上是落后的。所以他倾向于干什么呢？他说川普倾向于这个采取强烈的保守主义措施。他说所以呢，川普只要采取保守主义措施，那全球南方的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和多边贸易关系，包括美国在 WTO 的地位和义务都可能发生变化。意思就是川普又要退群啊。所以他呢，在这样一来呢，他说我们讲的中国在欧洲啊、日韩啊、墨西哥啊、加拿大啊、拉美啊、南欧啊、中东啊、非洲地区可以有新的合作空间。等于就是美国只要一退群，哎，空间就出来了，他我们就可以进入啊，就这意思啊，大概就这意思啊。那么他说川普再次上台，对中方来说，他的政策的侧重点就和民主党政府时期就不同。他说中国可能需要更加积极的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啊，他基本上是这么看啊。我的看法，我们来讲几点啊。 第一，川普这个任期和上一个任期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河流已经绕过了好几个弯啊，河流这条虽然是同一条河，但是上游跟下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啊。第一个，川普更有经验啊，川普更有经验，川普的团队也更有经验。所以呢，川普应对华盛顿的政治生态也有经验啊，第一个任期完全没经验啊，那现在更有经验了，他是知道怎么回事，不仅见过猪跑，而且吃过猪肉的了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华尔街日报》提供的这个名单，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川普的团队维持的原来的框架啊，原来的框架，也就是说川普还是信任原来的班底啊，但是成员有些不一样啊，而且这些班底你可以看到现在就算是同一个人，他们都经历了一段是很长的时间啊，他们的资历都很厚，这件事情对川普是有影响的。因为在第一个任期，川普基本上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他用的那些人都是个小字辈啊，那现在这小字辈全部变成不能叫老字辈，至少是大字辈。大字辈呢跟川普的沟通就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对川普是有好处的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孤立主义的倾向啊。孤立主义的倾向是川普这个任期第二个任期最重要的战略定位啊，就是要川普的这个任期，如果他不能够避免孤立主义的倾向，那他做出的在第二个任期做出的成果是有限的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次大选川普大胜啊，不仅川普大胜，共和党也大胜，所以呢川普呢信心爆棚。信心爆棚跟上一个任期就不一样，上个任期是有点战战兢兢，因为刚刚跑到华盛顿这个政治生态里面，他是个政治小白，政治小白跑到华盛顿去，心里没那么有信心啊。现在是信心爆棚，所以当他信心爆棚的时候呢，他做的政策选择会更宏观，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啊。那第一个任期这个川普表现呢很小气啊，睚眦必报，就信心不足啊。那现在信心爆棚呢，他可能就没那么计较啊。这是第四、第五，川普面对的社会期待第一个任期跟第二个任期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呢川普对自己的期待也完全不同。我都讲了，川普在第一个任期的后半段一直想着干什么，连任，他做的所有动作都是为连任做准备，所以他的行为更多的是自肥的行为啊。那现在他不存在再连任的问题，所以就不存在这件事情，那他会更加聚焦政策本身带来的影响，而且他需要兼顾美国的低下阶层，是美国的低下阶层把他送进白宫啊，这是第一条，就是川普啊，这一任的川普的这个任期跟上一个任期他们中间有什么区别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宏观形势，宏观形势先讲美国。美国从政治上啊，川普带着共和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全面的胜利啊，既控制了参议院又控制了众议院，这意味着川普能够非常彻底的执行他的政策，这政治上，这第一个。第二个，经济上美国经济软着陆，基本上没太大的问题啊。那么通胀正在下降啊，增长维持经济增长，股市兴旺，高科技遥遥领先啊，这基本上 经济上的问题不大啊，没有太大的，没有软肋啊，这是经济上。第二个，第三个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拜登政府建立了广泛的政治联盟，政治军事联盟，那么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对川普政府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基础啊，他做事情就变成事半功倍。那这是美国啊，这是美国。中国方面是这样，政治上，习近平一人体制，全面独裁啊，个人意志贯彻到底啊，而且习近平在推动中国社会在走向文革化，这第一个。第二个，经济，中国经济进入了衰退周期啊，高，而且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财政崩溃，债台高筑。这经济，经济我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就不讲了，就大致上概括一下啊。这是第三个，就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毫无疑问，中国陷入了外交孤立。那么随着经济的恶化，中国原有的一些这个地缘政治工具，比如说一带一路啊，啊，这个等等啊，一带一路啊，这个亚投行啊等等，他没钱了，没钱，他的地缘政治资源也开始枯竭，他的政策工具也开始失效，所以基本上宏观形势就是一个这样的形势。宏观形势对美国有利，对川普政府有利，对习近平不利，对中国不利啊，宏观形势啊，这是第二。第三，川普的可能选择啊，川普可能选择，第一个肯定是非法移民了，非法移民肯定是川普肯定会动作非常的大，有实质，有这个音效啊，这第一个，非法移民这件事情啊。第二个，关税我不觉得会这么快实施啊，虽然莱特希泽讲川普一上台就会开始实施广泛的关税，我觉得不可能，我不大觉得会是这样。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件事情它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后果。美国经济，美国的通胀刚刚下来，你这上来加关税，川普一直没搞清楚关税谁交，关税是美国交，美国人在付，说中国在付关税，疯了。我不知道他们到现在为止他的团队都没教会他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他要么是装傻啊，要么就是有别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实行关税的话，美国通胀肯定会上来。美国通胀一上来，那你其他的东西，股市会怎么样？美联储肯定要加息，你好不容易减息减下来，你又开始通胀又上来，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必要这么快和所有的盟友翻脸。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川普的这个班底，他们孤立主义的倾向到底怎么样？这个很关键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地缘政治动作非常的多。从台湾到南海，到朝鲜半岛，到中东以色列，到乌克兰战争，啊，至少热点问题，这五六个热点问题，这个动作会非常的多，也先一样一样来吧，啊，先后有先后秩序，有轻有重就行。第四个，中美对抗，我觉得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呢，他面对的他的对华政策未必像第一个任期那么激烈。第一个任期你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短兵相接，贸易战上来就打贸易战，贸易战上来就关税，就短兵相接。所以，但是到了第二个任期，川普他的地缘政治条件，拜登政府干了四年，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地缘政治条件，川普可以利用这个地缘政治条件作为一个平台，他推动的一些政策，推动的一些目标， 它的成本代价会小很多，因为拜登四年建下来的这个局面，好局面，帮助他可以降低代价。他只要降低代价，他就不必短兵相接。所以我觉得，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中美对抗应该呈现的没有第一个任期那么激烈，那么短兵相接。所以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川普的团队是否能够避免孤立主义。一个有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莱特希泽。莱特希泽到底坐什么位置？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虽然说他有可能去当财政部长，因为原来他去跟财政部长努辛合作，努辛那个时候是努辛，努辛就是听话，听川普的话，所以川普用他。但是现在你看见努辛人都看不见，不知道在哪儿了。但莱特希泽还在，所以莱特希泽到底是什么位置，这个跟川普的整个方向定位是有关系的。好吧，那我们大体上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这样的分析。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音频可以帮助大家分享啊，或者是开车听节目啊，视频下方有链接，有需要的网友啊可以参加啊，可以试一下啊。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互动情况。金融行业员工工资到手10万，算了一下各种保险，单位交 6.5 个啊 ,6.5 万啊，个人交 2.9 万，一年交小10万。王老师说的没错，保险社保就是税啊。观点卢比奥担任重大职务不仅有利于台湾，对欧美也是好的，中共至少这几年要忧虑了啊。观点美国的 CBS 药房感觉没出啥毛病，收了200刀，总之当医生还是工资高，啥意思呀？没看出啥毛病。200刀，这么高吗？观点非常喜欢卢比奥，对中共非常鹰派。卢比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所有对中国强硬的法规法律他都有份，而且都是那种重磅性的法律法规啊。观点拜登讲话内容还是很有料的啊，那是很有料的。他没有宕机的时候还是铿锵有力，可惜年纪真的大了，是的，80多了啊。不能只在胜选的时候才爱国，要相信选举制度，讲得非常好，是的。观点之前川普下台后，蓬佩奥还被中国制裁禁止入境，想到就觉得好笑，当时中国大概没有想到人家还有可能回来当官，是的啊。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啊，这帮外交部这帮不行啊，不行啊，完全。他们不是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不敢讲，或者拍马屁去了。观点之前我就认为制裁蓬佩奥、卢比奥的决策本身说明中国内部似乎存在幼稚不成熟的草率决策模式，如果他们后来真的再入阁，将会造成中国政府的极大尴尬。是的，他不是幼稚，我认为他们完全，外交部的人肯定都知道，但是为了拍马屁啊，所以呢就附和，或者甚至是提供一个选项给习近平，习近平说制裁他，那就制裁了呗。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这些非常可笑的政策说明什么？专制独裁才会犯这种错误啊，低级错误，你看到的低级错误都是专制独裁的结果啊。请问王老师，如被中国制裁的蓬佩奥等，中共要怎么处理？制裁了4年， 要是公布不制裁了，是不是很丢脸？他只好静悄悄的取消制裁呗，你还能咋的？对吧？啊，你说呢？啊，而且就你制裁别人的格员是有问题的啊。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美国制裁中国，中国很少制裁官员，制裁官员制裁什么？新疆那几个官员制裁，香港因为那个什么官员很少，但是基本上都是制裁一些企业啊、老板啊什么的啊。观点支持蓬佩奥的提议，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这样中共对内对外就变得脆弱无能。是的，分开那就共产党就疯了，那就疯了啊！这是中共的命脉啊，命脉，让中国人民做他的血肉长城，这不这是中共一直这么干的啊！观点：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家，都应该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再去帮助别人。如果习有这样的领悟，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这样。你认为中国在援助别的国家是因为帮助其他人吗？不是的，你搞错了。你没有看我的节目，中共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不是为了帮助对方，是让对方服从他自己的政治愿景，实现他的政治议程，不是帮助他啊。我自己过好了我才去帮助别人，那是真心在帮助别人。中共的那些帮助不是这样的啊，那帮助哈马斯、帮助塔利班，那是帮助他们过好日子吗？当然不是呀，啊，你要搞清楚啊，你的观点没有搞清楚中共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啊。提问：这两天新闻有疑似中国人在韩国星巴克横躺，大声中文聊天，引起周围人的不满。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礼仪上的问题？是中国人太多不稀罕，还是整个礼仪教育没跟上国际化？为什么日本到哪里都受尊重，普遍有好感？日本到哪里受尊重我说不了啊，因为我不是日本人。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个礼仪上这么多问题？这不是礼仪的问题，这是家教的问题。为什么有家教的问题？中共建政之后就是要破坏啊，破坏家教啊，所以中国人没有家教，没有家教不是礼仪的问题，礼仪那个层次还高了，没有我这个基本的家教，从小教育的问题。你看看中国的小孩，现在中国的小孩，你看所有的家长都怕自己的小孩吃亏，男孩子要让他们粗野一点，所以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字，粗野的问题。粗野，以前的粗野是基于什么？社会环境，所有温和的都被欺负，都被打压。那你温和被打压的怎么办？那就粗野呗。所以，中共建立了一个丛林社会，丛林社会怎么会有礼仪的问题呢？怎么会有温和的问题呢？你只能粗野，只能通过粗野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存在。这就是中共社会的普遍的一个状态。当他在中国的时候没有问题啊，都是这样的呀，所以没有问题啊，你是这样，你出野我也出野。但是一旦中国出国，别人不出野，那你的出野不就马上跳出来了吗？这不是礼仪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存状态的问题啊。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吃自助餐的那个视频？那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很典型，吃自助餐最典型。为什么？就是要抢嘛，啊，不抢怎么行？丛林社会才会抢啊。你看看文革，你看看那些批斗，啊，批斗会，你看看那些红卫兵，习近平就是红卫兵啊，啊，所以这些红卫兵。把中国社会变成什么样？共产党红卫兵是什么？共产党的马前卒啊！ 拐点中共内部的智囊一直误判西方，结果把自己搞到今天这步田地。那帮人完全读不懂民主国家，更不理解民主国家的韧性。没有，没有，这中国中共的智囊不是误判西方，是误判自己。首先他们误判自己，习近平东升西降，东升西降是什么？东升西降觉得我很厉害啊，西降呢，我因为我厉害，所以我就起来，你们下去了，没落了，讲西方没落了。当然你说有没有误判，有误判，但是我觉得中国的中共的智囊他会不会不知道呢？我觉得不会不知道。这里面就是知道多少和他向习近平报告多少，他这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我认为基本上大部分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方到底咋回事。你比如说，我不说别人，你就说王沪宁，王沪宁会不知道吗？我认为他知道，但他不说，他说习近平爱听的，习近平爱听什么？爱听东升西降的，讲东升西降嘛。所以这里面有，有没有误判？有误判，但是总的知道西方有多厉害，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啊。还是一人体制。独裁专制形成的这种文化，形成的这种氛围，没有办法让这种讨论发生，没人讨论，就是拍脑袋讲给他听，他一听，哎，爱听，就结果就结论就出来了。其实西方的强大在于什么？西方的强大在于自由、开放。大家都来讲，最后真知灼见跑出来，这就强大的理由啊。观点：中国学者想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完全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真是恶心。OK， 他们还是想参与的啊。情绪感觉好无助，我这样的屁民无能为力，真的希望中国好，中国人能幸福，但是在历史的车轮中一粒尘埃又能做什么？我甚至有点政治性的抑郁。你抑郁啥？我都不抑郁，你抑郁啊？我们要把自己当作个体，而不是不能把自己当作尘埃啊，把自己当作个体，把自己当作全部，我自己的全部啊。不要妄自菲薄，这才好啊。情况，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学刚毕业，接到一个工作，打电话通知某基层组织的一个事情，讲了几十个电话之后，领导来找我说，基层反映是不是有人打着单位的名义搞诈骗？据说我的口气太客气了，不像对下级的通知。OK， 啊，对，你就得像个领导的样子，领导是什么样子？领导就很粗野的样子。观点：中国最讽刺的是列了一大堆台独名单，却不敢把两位台独大头目，这个蔡英文、赖清德列入。每次中国一公布新增名单，在台湾就引起争议，一堆人在质疑为何我没入榜，没入榜太丢脸，表示自己还不够格。OK， 观点：环境、制度、教育能改变一个人的。当然啊，情况，浙江这边执法单位工作近期开会说明，明年要进一步的降薪，可能是保六增八。保六增八的就是半年工资啊。情绪很担心乌克兰被放弃被牺牲，特别是乌克兰无法收复被占领领土。如果这场战争是这个结局，这意味着普京得逞了。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啊，不一定会是这样啊。观点：看看旅游的中国人和长居外国的中国人有没有区别就知道。素质是跟着环境和群体而变。北京人或者是北方人喜欢谈素质啊，素质其实是一个有误导的描述。 没有素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教养啊，就是教养，家教的问题，教养的问题啊。就是你可以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你仍然是很粗野啊。你可以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你仍然认知有问题，仍然被洗脑。所以素质这个词汇不能够描述我们讲的事情。我们讲的事情其实是教养，我们讲的事情其实是认知，而不是素质。素质很复杂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素质。情况，市场现在在传，今天下午4点，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要不要给财政刺激？到时候应该会有些答案吧。嗯，都在等着会，马上要开了嘛，应该。观点，全球化的受益者是中美精英和权贵，普通老百姓得到的是岗位流失，或者是有毒的刚够温饱的工作，还不如农耕社会幸福。这是误导，这是误导。没有全球化，美国物价要涨很多，理解吗？啊，没那么，你不可，美国不可能得到这么便宜的商品。没有全球化的话，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是得益的。而且如果没有全球化，美国的利率不会这么低，美国的利率不会这么低啊。为什么？因为通胀高，通胀高的话意味着利率要高。你想一下，过去至少过去30-40年，美国的利率都很低的，以前没有这么低，以前哪那么低的利率？为什么会这么低率？因为物价低。物价为什么会低？全球化。老百姓有没有得到全球化的好处？当然得到了，物价低，利率低，利率低，房子可以买得大一点，对吗？你否则怎么可能买大房子呢？我们看待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喊口号，还是要看实际的情况啊。情况，台湾前几年每年有400万中国人来观光，但很多台湾人现在反对开放中国团来台湾，因为那几年台湾人受够了中客各种乱象。目前台湾民意倾向支持开放自由行中客，不少年轻中客水平确实真的不错。是的，我就讲中国的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的家教、他们的教养、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他的长辈前长就。他的长辈完全不同啊。请问王先生，能不能隔一段时间开一期专门针对国内谣言的报道，报道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毕竟翻墙不容易查询到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而且现在外网谣言也多，一下子出来也没办法辨别真相。嗯，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播报新闻，我们播报新闻就是辟谣，我不会专门去针对这条新闻的谣言是什么。我们讲一条新闻，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看新闻，我们每天播报新闻，你看我的新闻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的新闻。我们当然是经过自己筛选出来的结果。所以你让我专门去做一个这样的工作呢，我没有时间啊。我们的更多的工作在搜集新闻，向大家播报新闻。那如果我是专门去搜集这些谣言然后再进行对比，那我们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做新闻了。我还是倾向于正向去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新闻，什么是真的，我们就不必理会什么是假的了啊。你说呢？这样行不行啊？哈哈，明谢，Myron Ma， 谢谢老罗王，谢谢，特别感谢网友，马可一次性慷慨赠送50名会员，谢谢马可啊，这么大的礼物不容易，收到会员的朋友请珍惜，利用这个机会参加会员直播，回看从前的会员节目都很温馨，谢谢老罗王提醒大家啊。突锤大法师，我多么希望乌克兰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领土，愿乌克兰永远和平，谢谢。 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墙内很多人认为川普上台对他们更有利，还到处叫川宝？川普的很多民粹的诉求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所以他们会有共鸣。所以中国不论是在海外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川普的支持者是很多的啊，这一点请大家理解啊。至于其他的是不是对他们有利，你看着呗，很快了，他马上就上，还有两个月他就上台了，上台之后你就知道对他们是不是有利啊，他们很快就知道，不着急下结论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